大家晚安。我们进到马窦福音第二章啊。我们上一次跟各位一起读了第一章嘛，就是族谱以及这个族谱的补充说明啊。在我们读到了耶稣的诞生时候呢，是说玛利亚啊生了耶稣。在族谱的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跳出了他本来都是父亲生儿子的这一个逻辑顺序，突然间就是到了若瑟说他是玛利亚的丈夫，要是玛利亚生了耶稣。当然这是在阅读上，在现实的犹太的传统当中，很明显这是一个特殊之处，然后就继续就说明了耶稣基督诞生是这样子的，从十八节开始一个很长的说明到二十五节。好，那么现在就是若瑟把耶稣把的母亲玛利亚都娶回家了啊，迎娶过门的话呢，也就生下了耶稣。我们现在看第二章，我已经蛮久，我再练一遍吧。我们大家听一下完整的第二章哈。当黑洛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嫩。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心，特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仔细拷问他们，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他们对他说，在犹大的白嫩，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你犹大地白嫩啊，你在犹大的郡邑中啊，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暗地把贤士叫来，仔细询问他们那新出现的时间，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嫩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新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新，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夹，给他们奉献了礼物，即黄金、乳香和没药。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们离去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那时黑洛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愤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差人将白嫩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于是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在拉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嚎不止。拉黑尔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即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大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到了指示后，便退避到加里勒雅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拉扎勒人。 好，我们读这个，如果你们还记得第一章的若瑟的故事，这个应该是这个梦很有感啊，很多梦嘛，对不对？连这个贤士们也会做梦的啊，这样子啊。好，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做梦，只是梦境里面能不能得到天主的启示呢？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谁可以帮忙楼下开门一下吗？对。好，那么我们读了这一段话哈，你看这一个马窦福音啊，这一第二章的叙述是第一节就是重复了一次耶稣诞生啊。那么前面是说若瑟把玛利亚就娶回了家，对不对？说虽然没有认识玛利亚，就生了一个儿子，诞生了嘛，对不对？然后第二章第一节再提一下前一章最后一节，简单的前文提要了哈，啊，来了哈。好，然后现在是接着是这个耶稣诞生后的一连串的事件啊。那这个当然是可以想象，应该是马窦在写作福音是按照当时一般的习惯，他们是收集了一些哈，啊，在耶稣之后的一些相关的传统，可能是口述的，可能是文字的哈，啊。我们今天读这些故事，我们大概很容易把它看成是一个历史报道啊，它的确有一个外在有一个历史故事的那个形象啊，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它应该跟第一章的族谱是一样的啊，这个大概不能够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性了啊，跟前面我们读过的嘛，若瑟那么多梦，对不对啊？这边现在梦继续发展这样子，那么很清楚这个它是一个特殊的表达的方式。我们说马窦福音的作者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叙述一些故事啊，它的重点呢不是客观的历史性，而是要问的是用这个方式它要传达给我们什么讯息。换句话说是我们要问的是这个作者他写这些文字的目的在哪里，他的意图在哪里啊。那单单从方法上来看啊，那么我给各位的一个简单的小的那个补充的那个讲义嘛，就是可以看见他这边用的那个笔法是在犹太传统里面是常见的啊，一个是这个 Haggadah， 一个是 Midrash 啊，这是两个在犹太文学里面常见的。这个 Haggadah 就是咱们在一般在犹太人在每年的逾越节啊吃晚餐的时候会有一个人会叙述啊。整个的晚餐的礼仪，包括那个布置啊，每一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他们离开埃及了一夜啊，出谷记的故事里面第一个逾越节，这是最关键的。这是一个就是犹太的讲故事的方式啊。另外一个 Midrash 呢，是他们对于圣经的诠释的方式。我们等下会看见，对对，我们会读到一些这些经文，所以可以看到，就他们在犹太的经师们、拉比们，他们去解释当前的事情，会用在旧约的圣经啊，他们当作资料啊，为他们就是他们的圣经啊，我们讲旧约啊，为他们的圣经啊，用他们的圣经在诠释、在研究时来解释他们当前的一些问题，或他们就单纯的解释也可能啊。那个解释呢，就是很有趣，他们通常会，当然不是有书可以直接翻了，那个书太重太贵嘛，对不对？就大部分凭着记忆，他们常常会混合的运用不同的犹太的圣经的经文。我们说的旧约，我马上会看到个例子啊，他就是经师们查考圣经啊，我们这边可以看见它其实是好几处圣经就会集合在一起的。我们等一下跟各位看个例子，好，这个叫 Midrash 啊，这是在我这边从那个维基百科哈，啊，这个揭露下来的文字，各位可以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就好了。但那你如果没兴趣不查也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说的是，马窦可以从这里是一个小的证明啊，他懂这一些文学的方法啊，写作方或者文学的笔法。那么也更让我们可以肯定，他应该是一个有一个犹太背景深厚的人这样子。好，我们稍微先简单的一下看看说，为什么我们说他很困难？应该绝对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叙述。第一个，譬如说这边谈到那个大黑洛德王啊，那么他去怎么样，他找来经师们啊，来问他们，仔细的拷问他们啊，这考字还好，没有提手旁，对不对？还好，我就是问他们嘛，对不对？那其实犹太的司祭不喜欢黑洛德的，因为他不是犹太人， 他是伊都摩亚人嘛，在他们是不得不，因为这个王位呢是罗马皇帝给的，他们其实是彼此对立的，你就很难去想象，好像他叫来叫就来这样子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他们让贤士们啊自己去，他们给了他讯息，就自己就去了，对不对？以我们从历史里面所认识的那个大黑洛德王，他是心思很缜密的人，他残暴，然后呢心思很缜密。他应该派着奸细一起去了，早就把他杀了，还等真的等这个贤士们回来报讯息啊！这个王也太笨了啊！其实大黑洛德王很聪明的啊，我们讲精明好了。然后这个杀婴孩事件啊，你可以想象吗？两岁跟两岁以下，就算人不是很多哈，一般我们现在如果比较能够好的历史性质的研究，我们大概。如果真正发生了四五十个孩子吧，大概这个样子啊，这样子，因为这个地方也不会太大嘛，对不对？人口并没那么多，对。但是我们知道啊，关于这个人，这个王有很好的历史记载啊。那个犹太人的那个著名历史学家，这个 Josephus Flavius 啊，他关于这个王有很详尽的报道。这个人是非常残暴的啊，有任何伤害他王位的事情呢？他绝对是杀无赦的，不光他的妻妾他的儿子都杀的啊。所以但是呢很奇怪，在这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啊，若瑟夫，他的文字他是写的犹太历史嘛，却完全没有提这个事件。这事件如果说真的他应该会提的了，因为事件其实想想看也应该是很轰动，对不对？但全城的母亲都在哭吧，我真要发生的话，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难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嘛。然后就是这边所描写的地方，说整个耶路撒冷跟这个大赫的王一起惊惶震动害怕，对不对？就这么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就没有下文了啊。当然你可以说可能他们就确定那个婴孩已经被杀死了吧，他们以为，对不对？但是在整个的福音的发展里后面没有任何的相关联啊，包含这一个耶稣诞生在白农啊这个故事啊，那也很有趣。在福音的后来的发展，除去这两章第一章跟第二章以外，后面的发展都是讲耶稣是拉撒勒人啊。那么从马窦福音跟路加福音不一样，路加福音我们知道是若瑟跟玛利亚就住在拉撒勒，为了报户口他们去了白农城，在白人生的耶稣，但他应该就是拉撒勒人，没问题。我们刚刚读过，对不对？这个若瑟跟玛利亚在马窦福音就是白人人啊，就是白人，对不对？是因为躲避大哥的杀婴孩，他们逃到埃及去嘛。然后这个王什么回来，发现这个继位的更凶，他们才再迁移到这个拉撒勒去，对不对？然后说，可是但是这一段故事到以后面就完全就不见了，就是这个也蛮奇怪的啦，这样子。好，然后呢，关于那个心哈，特别的星座，我们等下跟各位解释。我们知道在耶稣年代啊，地是平的嘛，对不对啊？那当这个科普勒提出了地动说以后，那地变圆，地变成球形，开始有行星轨道等等东西啊，那这个。根据当今的天文学家，他们也去尝试研究，那不符合这个星座运行的轨道跟方向。这是写都写啊，这也蛮有趣的一个现实的帮忙的。好，然后是这个我们跟这个路加的故事放在一起比，我们知道这两个故事根本没办法放在一起啊。说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过了嘛，最多是一个是真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自己随便编写的，那有可能是两个都是编写的故事，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我们大概应该接受这个说法，就马窦跟路加所写的耶稣的童年故事，但都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我们当然耶稣他诞生了，他当然有童年啊，那故事诞生的故事，童年故事大概不是像我们这边福音上所呈现的，这应该是要放在第一个一开始跟各位说的。但我们就要问说，那他到底在写什么啊？到底马窦这个作者要传达给我们什么讯息？好，那么这个第二章我们前面念的，我给各位那个经文的那个参考的那个讲义嘛，它就可以分成四段或者四个小单元了。那一开始就是贤士们从东方来了，然后呢，他们来到白人， 来这个对婴孩表示他们的尊敬或朝拜。然后呢，从十三节到十五节是他们逃往埃及，然后接着是呢，白冷城就发生了什么婴孩被杀害的事件啊，十六到十八节，然后最后十九到二十三是若瑟这个圣家从埃及回来，然后呢又继续迁居到拉撒勒。你注意看啊，第二、第三、第四段每一段的结尾都有一段圣经的引用，都说了圣经应验了啊。你当然知道这个圣经应验是马窦以作者的角度全做的诠释啊，是告诉我们的，是告诉我们读者的。对，那么第一段呢，当然有圣经嘛，他们就是黑洛德怎么样要问这一些贤士，问这个经师们，问司祭们啊，耶稣到底在哪里？但他们查考圣经啊，你注意到在第一段和一到十二节那一段查考圣经，刚好在正中间的位置啊，正中，这是也蛮有趣的一个经文的观察，这样子。好，我们先跟各位一起看看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刚才就练过了嘛。我刚才说这个在第一到第十二节当中有那个圣经是在第五跟第六节，刚好是正中央，你可以看到一个中央的结构，就从这个集中的结构，如果是人的话，就他们就站着西位，对不对啊？西位蛮清楚的，这样子。好，那么这一个故事一到十二节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分成几个小更小的段落，那慢慢来练习嘛，慢慢练习看怎么样去分每一个小小的章节啊，它有什么意思。好，当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贤士们来了，然后到达耶路撒冷啊。好，然后呢第三到第六节呢，我们看见是这个贤士们就在王宫里面啊，跟这个王大黑鲁的王相遇，也跟这个军师们啊司祭们见面。好，然后呢第七第八节是黑洛德就给贤士们一个使命，给他们这个专家所给的资讯，同时呢给他们一个使命，你们去，然后呢去找到以后来告诉他们详细的位置。好，然后第九到第十节才是真正的那个新的引领啊。好，第十一节他们就朝拜了婴孩，十二节就完成这个完美的这个任务吧，哈，就回家去了嘛。好，这个其实当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故事，而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东方的贤士。我们当然姑且讲他们是星象家吧，哈，星象家。然后呢，他们是从外地来，哪里来不知道，等东方啊，当然是指这个巴勒斯坦的东方。一般我们因为碰到这个星座嘛，在当时古代里面，那这个对于星象的研究啊，是波斯人他们蛮厉害的，一般会说是波斯人，那其实无法证明的啊，就是一般传说是波斯人，无法证明这样子。好，那他们从那边来，然后呢来到白冷，从白冷回去的这个故事啊，我们如果把这样的这个一节一节的方式换个方式来看，我们更进一步来观察，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他谈的内容是谈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他告诉我们基督是谁，什么身份，该生在哪里。如果我们看这一个王的角度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么看，他大概有四个重点。第一个怎么样，耶稣是真正的犹太的君王，换句话说大黑洛德王不是啊，就是在比谁是真正的犹太人的君王。那么大黑洛德当然在邪恶上当然不是，另外就是在时间上他只是短暂的嘛，耶稣是永恒的。然后呢他是墨西亚，第四节的墨西亚提到耶稣是墨西亚。然后呢他是什么，出生自白冷的以色列民族的领导者啊。我们知道在以赛亚第十一章的预言提到白冷嘛，耶色的根苗嘛，当然让我想起的故。然后怎么样，他是怎么样得到这个君王性甚至于神性天主性朝拜的，这些贤士们对他的表达啊，这个黄金乳香跟末药，同时的跪地朝拜啊，跪地朝拜在人间就是对君王对皇帝嘛。那现在的小朋友当然不是啊，对不对？而且那个他的父母亲也没有在王宫里面把他生下来，对，当然是把他看成一个神。这是所以从单单从这个叙述已经可以看见，它是一个谈论耶稣基督的神性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好， 那我们就是可以看看这边，我们可以的确可以非常清楚的看见这边有非常多这个犹太文化的背景啊。那么很有趣的是呢，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啊，跟黑洛德一起震惊啊，一起感到惊讶。然后呢，大黑洛德他惊讶，好，王位可能有威胁。老百姓惊讶什么？不知道。可能他们因为知道这个人很残暴，大概一场灾难又要发生了。我们后来看了杀婴孩的事件，可能可以是一个连结了。他们已经很明白，随便一点小事情，这个王可以暴跳如雷，可以做。但是呢，有趣的是，这个如果是从宗教来解读的话，从信仰来解读的话，这一群人如果他们感到震惊，就应该说好像神要出现了，看到神大家害怕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些居民怎么样，也跟黑洛德一样，跟那些金丝们，跟那些司祭们一样，他们翻翻圣经就结束了，没有人去找耶稣啊，没有人去找那一个新诞生的君王，那很奇怪对不对？这大概都不太符合一个真正的客观的历史情境啊。好，但是他描写怎么样，是在这边生活的人，有知识的人无动于衷，但是呢却有人，外邦人从遥远的东方而来。所以这边看到这个星星啊，找到婴孩啊，然后黑洛德的这个恶劣的计谋失败呀，贤士们从另外一条路回去呀，等等的，我们看见那么多梦境，对不对？都说明什么？整个故事呢，最后的导演是谁啊？天主啊，掌控一切事物是天主。当然读你可以发现这些要讲的那个内容是很简单。好，我们一节一节的看一下。第一节跟第二节一开始是什么？耶稣诞生是有贤士啊。这个贤士啊，这个希腊文就用的是这个 magoi 啊，这个单词是 magos， 就是那个怎么讲啊，巫师吧，或者术士啊，这样子，这个意思了，这个 magician 的 magi 这样子啊。好，这个字呢，本来哈在波斯文化呢，它是称呼波斯的司祭的。这个，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是来自于波斯的司祭跟星象家吧，占星者等等东西啊。那这可能是，但我们就是无法定断，只是一般人这么说。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带来的礼品啊，黄金、乳香跟没药啊，对不对？那么乳香跟没药倒比较是来自于阿拉伯地区的啊，所以很难去讲它到底是哪里。我们当然知道，后来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传统里面就发生什么样，三大洲一洲来一个人，对不对？还有黑的这个三王，对不对？那就越来越远的发展哈。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很难去定断从哪来。不过大概从这个文字本身的话，很可能是指波斯的司祭。当然是，那司祭是一个非常上层社会的人士，这样子。好，他们看到了一颗心啊。一颗就是他们平常大概没见过的，他们以他们这个关心的这些知识，这是一个奇特的，他们可以解读，他们就认为说有一位特殊的犹太人君王出现。那么在古典文学其实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表达，说他们在各地的各个年代都会有人怎么期待一位理想性的君王，特别是当这个生活上苦闷了很久以后啊，期待什么从上天派来一个什么明君或者是圣君嘛，啊，这个在各个文学各个文化里面都出现过的。但是在圣经的连结呢，我们知道当犹太人离开埃及，在户籍记的记载里面，过了约旦河以后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摩阿布的这个巴拉克就怎么样，就派人去怎么样，从这个幼发拉底河的地方把巴郎先支起来，当然是一个当时的外邦的先知嘛，在户籍记第22章到24章，各位有空回去稍微看一下。那这个把他请来呢，是相信他是很能够啊，他的讲话是很有这个神性的效力。他请他来诅咒以色列人，为了怕他们把他们这个经过时把他们就打败了怎么样，受他们伤害嘛，所以用神性的力量把他们挡住。但是呢，天主却命令这个巴郎。啊， 很有趣，就外邦的这个先知嘛，外邦的宗教的服务者里面劝他祝福啊，不准诅咒，只能祝福。那么说的非常著名的预言，在24章户籍记24章17节说怎么样？由雅各伯将出现一颗星，由以色列将兴起一个权杖。啊，这是我们昨天的平行读经的那段圣经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星跟星象有关的这一个神谕，这个巴兰的神谕怎么样？一直被理解成这个墨西亚性的神谕。当然在历史里面不同的人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解释，那么现在马窦到了初期教会，他们就认为这个图像性的神谕变成一个真正的在天上真正升起一颗星星了，就好像说这一个古老的预言现在好像就实现了一样。那是马窦他真的有一个传统看见这一个讲法，还是他用了这一个旧约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神谕呢，他来表达耶稣诞生的故事，或者他创造的故事，我们也很难去真正的去分辨啊。但是很清楚了，那这个故事，我们现在读这一个马窦福音第二章这个新的故事，我们大概真的得去看看户籍记，户籍记那个巴郎的那个古老的预言。大概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故事，说天主的预言那么现在实现，大概只有这么一个解释能让这个星星啊，它这所带来的这个下面发展的故事呢是天主所准备的，或者说正确的。好，所以这颗星把这一些贤士们啊，这些星象学家从东方引来一直到白门怎么样停留在这一个君王性的婴孩所住的那个房子上面。第十节是很有趣，他们住在屋子里面了。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是在白人人报户口怎么样没有客栈愿意收留的，没有位置把他们收留嘛。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在白人有房啊。有房什么意思啊？就是在那边常住，常住的啊。当然我们不能想象说我们今天这种房子，当然不能那么想象。其实我在这个年代应该还是住山洞了，这个年代里面，但是他们就表达这样子，这房子这样子。好，那么我前面跟各位说过的科普勒，这个 Kepler 这个著名的这一个发现那个地动说的这个人，他是在16世纪嘛，他是1571年到1630年的这一个，他发现了地动说之后，以后呢就一直有人尝试从天文学来解释啊。那么现在我只能讲结果，这有些星象学家这个星啊不会是像圣经的描写，但当然这个细节我也不懂啊，不天文学不懂的东西。好，无论如何就是用星象学的方式来解释应该是失败的啊，就它不是真正讲大自然的景象，这一颗星啊，应该是一个文学的一个元件啊，就是一个那个 literature 的 devices， 要表达的某个故事一个方法而已，这样子。所以它是表达什么？表达天主很神奇的、很奇妙的引导了外邦的贤士们走上了寻找救助的道路，而且也找到了。在天主的安排之下找到了这一颗雅各伯的心啊，就这个心其实真的是这一个婴孩，不仅是这个心而已，这样子。好，这个是那个大黑勒德王，稍微介绍一下，他是生于这个大概是耶稣前72年啊。我们知道古代的人啊生日很难定断啊，死的人比较好定断啊，因为他如果是有名的话啊，那个死日子会记载，但是他是死在耶稣前第四年啊，这很有趣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喜欢说这个，我们讲这个公元啊，或者说这个是讲耶稣前，或者是耶稣或者这是主历嘛，我们前面讲 BC 对不对？因为是 Before Christ 啊，耶稣诞生之前，然后呢，耶稣以后是 AD Anno Domini Year of the Lord 啊，就主历的意思，这样说。我就是因为跟着耶稣是在那个中间诞生的，那其实不是了啊。我们跟说，我们这边说，现在客观的可以定断的话，大黑勒德王他死于耶稣前第四年。那么耶稣诞生呢大概是他做王的最后两三年，所以一般耶稣诞生在什么 这个耶稣前六年，麻烦哈。耶稣诞生在六年 before Christ， 麻烦哈。好，因为是当时这个是在这个第六世纪525年哈，有一个隐修士吧，他叫这个 Dionysius。Exiguus 啊，这个人呢、啊，他设法想去推断，就他希望把这个耶稣的诞生年代做一个新的划时代的开始，他去尝试去定的，他希望把这个耶稣的诞生就当做那个纪元的开始。那么他很厉害，他只算错六年而已，就佩服他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很麻烦，这样子好，无论如何，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小，当做一个小的有趣的那个。冷知识听听吧，这样子啊，好，所以耶稣诞生在耶稣前六年啊，这是好，这是因为这个年代计算的关系，这个当然并不太重要。那现在我们比较一般会讲这个公元，这主要其实是我想可能比较有多一点的犹太的影响啊，就是我们讲这一个 before Christ， 我们讲的 Anno Domini， 当然是基督信仰的语言嘛，对不对？如果你到这一个。如果你去以色列地区，去犹太地区，他们就不会讲 BC， 他们讲 BCE，ABC 的 E 的 E 啊，它是 Before Common Era， 就是公元前了啊，共同的年代前嘛。那么他们不用 AD， 他就用 CE，BCE 跟 CE， 是他们在那个在问去以色列这个是年代还是前，是非常常见。那就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元前跟公元多少年这样子啊。但是呢，我是老古板的，我还是喜欢用这个 BC 跟 AD 啊，或者我用这个耶稣前跟耶稣后，所以我明明知道差六年，对吧？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基督信仰，好不好？以基督当作标准，就算错了也当标准。好，我们看第三节啊。啊，那么这个消息传来啊，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跟他一起惊慌，好，他就召集了众司祭长跟民间军师，就仔细的要拷问他们，啊，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好，那个拷问特别注意到，如果你光听了，你觉得是要拷打那个拷，对不对啊？没有，那只是考试而已，好不好？没有到处罚他们啊。好，那这个问题呢，让这一个大黑洛德王知道啊。所以一个新的犹太王诞生了啊，他应该很清楚啊，对不对？第四节你看见他知道这个谈的是墨西亚啊，对不对？他问他们嘛，他把金师找来，司祭找来，问他们墨西亚应该诞生的啦。就从马窦的叙述上，你看那个经文，我就讲经文仔细读，对不对？所以大黑洛德他解读对了。他大概以为这一个墨西亚来，当然他的解读还是什么政治性的、军事性的那个墨西亚啊，在犹太的传统就是要被抹了油的，就是王啊。那这个王是，当然他们讲，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在等待这一位嘛，当然是符合天主心意的。那这边就是言下之意，就是大黑洛德王自己也知道，他目前这个王位不是天主给的。啊，他当然他是靠着这个谄媚啊争取有来的嘛，对，而且他也知道他本身也不是犹太人嘛，就是从传统他是印度莫亚人这样讲，所以这个原因可以看见这几个字，一看他会害怕，他现在知道这个王位不保，从神那边来的一位还得了，对不对？所以那老百姓呢也一起惊慌，老百姓惊慌就有点奇怪，真的很奇怪啊，这样讲，可能是可以想就直接看是他们怕大黑洛德王不知道要做什么坏事了，那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不然就是简单的说了啊，全程都慌乱。好，那或者说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觉得我们知道这旧约里面哈、啊、有好多次这个神性的显现嘛，或者天使或者是神的显现怎么样？那碰到这个显现怎么样？第一个的反应的嘛，都是惊慌嘛。嗯，不要天使说或者耶稣说什么，不要害怕。但这边可能也是一样，透过老百姓的惊慌来表达，表达这一个新诞生的婴孩，他的确是来自于天主的，这也是一个理解的方式。这样好，那无论如何呢，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一个世界的君王诞生呢，可是呢，这个世界却拒绝他。 当时在他们的犹太人的眼中里面，就是小国，他们大概也没什么旅行的可能性，他们就以为他们就是全世界了吧？啊，就至少整个犹太世界，啊，跟着这一个伊杜莫亚人，当时的犹太的王大黑洛德怎么样？他们一起抗拒、反对或者不要接受这一个刚诞生的犹太人的君王。大概是可以一起想这个背景里面。好，那么怎么办呢？不知道他在哪里，就拷问，就请问专家嘛啊。这个仔细拷问，我们翻译的很可爱，就是斯卡姆翻译的很可爱。他应该是，你可以想，应该是这个翻译者他读到后面的故事，知道这个王要杀，要是杀婴孩的故事已经读到了嘛？这应该是被后面的故事影响去翻译，说大黑洛德这么去问，一定是不怀好意的啊。那么讲，这当然是一个很难去说。但文字本身呢，其实本来就是他希望知道这个到底在哪里，就是相当应该相当中性的。那个文字本来的希腊文的简单就是问一问啊，了解一下啊，他愿意知道这一个贤士们口中的犹太人的君王，他现在理解的这个墨西亚是诞生在哪里啊？他想知道，还看不出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到后面知道了，他要杀他，这边还不知道。好，结果呢，专家们就是厉害，对不对？他们圣经就这么熟，对不对？随便就知道了，就说在犹大的白嫩啊，因为呢，先知曾这样记载，好，就是先知书的意思啊。先知这样，你犹大地白冷啊，你在犹大的郡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好的，先知们回答得很清楚啊，地方是白冷啊。那白冷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叶瑟的家乡，达卫的家乡啊。那么这说明什么？是先知们早就已经预言过的，说整个民族，整个以色列民族呢，都在期待啊，这个由达卫后裔当中所诞生的摩西亚。好，我们跟各位提了嘛，在以赛亚十一章也是有这个预言的，包含这一个，当达卫要为天主的约柜新建圣殿的时候，纳唐先知就已经传去了天主的神谕，是一样的。好，现在感觉上这个是要出现了。好，那么所以犹太传统啊，把这一个这边的话，米该亚先知书第五章第一节啊，那么他们很早就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墨西亚性的这个非常关键的预言啊。那么在犹太的圣经解释这个塔尔古莫，他们也已经把这句话解释成是预告墨西亚的诞生。那马窦在这个传统里面用的，只是问题是啊，我们看这边这个引用的经文是蛮有趣的啊。我们稍微读一下米该亚第五章第一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米该亚第五章第一节啊，这是可以稍微读一读的内容。在旧约的十二小先知当中，其中一位米该亚第五章第一节说，厄弗拉大白嫩啊，你在犹大的郡邑中虽是最小的，但是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啊，他的来历源于亘古，远至永远的时代。好，这是米该亚先知书的本文啊，第五章第一节。好，那我们再读读看马窦第二章第六节。好，你犹大地白冷啊，好，还可以了哈。好，你在犹大的军役中还是一样，对不对？绝不是最小的。注意到跟动了吗？原文先知说是虽然你是最小的，但是马窦说绝不是。当然可以相信马窦他已经在基督信仰当中，因为耶稣在那边，但地方怎么可能是地方？当然很重要，对不对？今天你看，现在全世界都要去朝圣的嘛，对不对？就是搞更改，然后怎么样啊？为什么你绝不是呢？因为呢，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好，这个米盖亚是说，因为你虽然是最小，但是啊，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还是 蛮相近的了啊。但是呢，最后那段话呢，米迦雅是说他的来历是源自于永古的，但是马太福音改了什么？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啊，那这句话呢，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呢，这句话是什么？是出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啊，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这是我们知道这个撒乌尔死了，达卫呢做王。啊，达卫先在犹大国做王，然后呢，北边的以色列人也都来拥立他为王。啊，他先在赫伯龙，对不对？那在这个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他们对达卫说：“上主曾经对你说过，你应该牧放百姓以色列，我的百姓以色列。”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对不对？这位我刚才跟各位说，这是这个 Midrash 啊，他们在解经的时候可以把不同的经文就放在一起，就在更改，为了他写作的目的啊。那么这一些共同的犹太一听啊，他们知道来自圣经，但是呢，这个作者呢更改一点，他们也不在意，他们只要明白那个意思就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在犹太的解经的方式，我们在马太福音看的非常经典的一个用法里面。所以他这边是什么样？把米该亚第五章第一节跟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经文就结合在一起，来表达了。这个更强的出现一个在旧约当中的墨西亚性的预言，现在呢在耶稣的身上就出现了。我们很清楚的，这是什么？这是马窦这位作者他的工作啊，就是把两段圣经就凑在一起了。所以很清楚，那这个诞生的地点白脑啊，这样子他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犹太人民所期待的。马窦的写法是要让大家想，这两段话本来就是在一起的啊，虽然是他编的了，但是对大家想，本来就在一起。那这个就是天主从永远就预言了，他所派遣来的墨西亚是出自于达卫家族的拯救以色列的那个君王，他诞生地就在白嫩，他要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要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牧人。啊，这是这个第五节跟第六节那么所讲的内容，刚好是这一段一到十二节最核心的一段经文了。好，好，他们是先去查考了哈。大黑洛德就问了这个司祭跟民间的经师们，好，像第七节。于是呢，黑洛德就暗暗把贤士们叫来，注意到暗暗的，暗暗的，好，然后呢，仔细的。啊，询问他们那心出现的时间，好，然后呢，打发他们去说：“你们去仔细的寻访婴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好，你可以看见了，这是，这算假新闻吗？他要骗贤士们，对不对？好，那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大黑洛德的。这个人格特质哈，虚伪的啊，然后呢，那这段经文就为下面杀害婴孩的故事铺了路了啊，就是埋下了伏笔嘛。杀害婴孩跟逃亡埃及的故事，这边都已经埋下伏笔了。好，怎么样？这边就让这一个贤士来寻找、来朝拜婴孩的故事，跟逃亡埃及、跟杀害婴孩就一起连在一起，就透过这一个安排啊，这个大黑洛德的小小的阴谋。好，第九节，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啊，应该是相信的就走了嘛哈、啊。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颗星走在他们前面，你看现在、啊、那个星才出现带路哦，你要问他们前面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在看到一颗星嘛就来了啊，那你可以说他们可能读过那个巴郎的预言吗、啊、大概很难吧。好，无论如何你就在过现在那个星出现了哈、啊、他们一看到那个星啊就极其高兴，就一直到什么婴孩所在之地嘛，他们走进屋内，很重要，屋内啊应该是住家的意思啊，看见婴儿跟他的母亲玛利亚，很奇怪，这边没有提说是啊，很奇怪啊，去看见，你可以看见那个重点了，重点很清楚。当然，你就说一般你看一定是开的家长嘛，这又在那个社会里面的开门的 如果有门的话，一定是左手。啊，没看见一样，就是不是就进去了？反正这个写的很奇怪，对不对？啊，遂俯伏朝拜的他，打开宝匣啊，给他奉献了礼物、黄金、乳香跟墨药。你看，他整个的重点都是婴孩。啊，第九节那个新出现，一直来到婴孩所在之地。啊，然后呢，第十一节呢，看见婴孩，然后呢，朝拜婴孩。啊，全部是婴孩重点。好，这个贤士们啊，就听了这个黑洛德的话，就启程往白冷啊。他是不是带着一点怀疑？我不知道了。我想他大概反正他就至少要试试看嘛。那白冷城啊，离这个耶路撒冷很近，大概七八公里吧，很近的啊。就是我以前去朝圣时候啊，我就看到我们那些年轻弟兄，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城。这是特别在圣墓里面服务的人哈，那个生活就是很枯燥的啊。他们每天就是会一样会去外面跑步怎么样？常常有人就是他们就从就算的跑几百里跑回来，就十五公里跑一趟，就他们的每天的慢跑运动这样子，就很多在地球做这个事情的。我没有那么健壮，没跑过。好。那么那颗星现在怎么样？又出现了啊！他们前面带路，而且呢，在白冷的一座房子上面停下来。那停下来什么？就是那个婴孩所在之地。好，当然这个星星带路，然后带一半不走，停下来，这个蛮惊人的，对不对？这也是不能够用自然界来解释的。我们知道这个星座停下来了，在洛苏尔是有一个故事，对不对？让太阳停下来，把仗打完再继续走嘛。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段圣经了。这样，好，这个不能从这个自然界来解释，应该是一种图像性的表达。这个星是表达天主的引导。那么这些人他们内心有渴望，远从东方来。现在呢，天主又让这颗星怎么带着这个旅行者？来走到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当然你可以想象嘛，他们内心应该是充满着喜悦这样子。好，到了一座屋子，在屋内找到婴儿跟他的母亲玛利亚。那这个屋子我们说它暗示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长久居住的状态啊，这个跟路加的表达是不一样的啊，就在说路加是他们住在拉扎勒，因为报户口啊，回到这一个白冷城来这个参加这个户口的这个普查吧，这样子。然后呢，没有地方住，那是路加的写法。但马窦他们在里面有房的，这样子。好，然后贤士们朝拜婴孩，当然这个俯伏朝拜就是这个觐见君王的这个礼仪了啊。这个东方非常多的啊，我们中国的皇帝很多这样类似的东西，对不对？要喊吾皇万岁的，这个一样的啊。好，那么。这个朝拜的显示什么？就显示君王，这个婴孩的君王性啊，用那个行动来表达。那马窦呢这边，他的这一个动词，他用那个希腊文的动，这个朝拜那个字啊，是用于神的那个字，所以很清楚，已经在文字上已经显现了这个婴孩是神性的婴孩啊。那么除了这个俯伏朝拜以外，还奉献礼品啊。那这个礼品怎么是给这个君王的和平之王这样子奉献礼品？那么礼品是黄金、乳香跟墨药嘛？哈，那么黄金、乳香啊，那这当时是特别是属于这个阿拉伯地方特殊的产物嘛？你们注意到，当这一个色巴女王哈、啊、来见萨拉曼，就带这个礼物来的嘛？就是那个搞基的、啊。好，那对马窦而言，当然他关心的不是礼品来自何方呢、啊？啊，对不对？他所关心的应该是什么？在世界各地都有人从远方来朝拜这个婴孩了。这大概是应验了伊撒利亚六十章呢。啊，第一到第九节，这个我们的耶路撒冷起来炫耀啊，各地在朝拜你们的圣经啊，伊撒利亚第六十章里面，应该是马窦应该是想着这段圣经，在这样的一个行动。代表性的方式表达圣经应验了。那贤士们是什么样？代表五十万名。从远方启程来朝拜，然后这当然是怎么样？到了后来，我们到马窦福音到28章啊，结尾的时候呢，是耶稣派遣门徒们去怎么样 向普世万民宣讲福音嘛，那更是的，那信的人就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来复兴。那那是后来的教会的发展啊，这大球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啊来朝拜天主。好，那这个礼品有三样啊，这个三这个字大概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了，这里面就是表达这一个君王的尊贵嘛，三是多的意思嘛，很多嘛，那不能去定断说贤士就是三位了啊，那三个黄金乳香跟墨药一个人带也提得动了啊，也不是那么重，对不对？但是教会传统慢慢就形成说了啊，说三个人，说每一个人带个礼物。你现在看我们到圣诞节了，你就看看比较有一点点这个基督信仰背景的这些装饰，那些马槽大概都是三个人，一人带一样，对不对？但是我希望这个在耶稣诞生前的三王先不要出现了，好不好？这个，操！之后尤其看着十二月一到，这个时候是什么都出来了，对不对？这个也太快了一点点。好，所以应该就是很清楚啊，这个三大概。可能没什么太多的意思，如果一定要讲的话，也许就是我们用到伊莎利亚六十章哈，说普世各地都有人来朝拜这一位真神的话，那当时他们认为世上的领域就三个领域嘛，还没有这个五大洲的概念，这个三，那这个三可能表达那个，就当时他们所认识的世界都有人来了。那后来的发展里面，慢慢的这个三个人变成三个王啊，本来是三个贤士嘛，对不对？三个你说这个波斯的这个占星的这个学者们，变成三个王，三个王还慢慢出现了名字啊，这个有这个 Caspar， 有这个 Melchior， 有这个 Balthasar， 这是名字，真的就是无所谓了，就是改改就好了。就这会礼仪会慢慢的越讲越多，越讲越多这样子。好，那么三个礼品也慢慢在教会里面也形成一些特殊的解释，比如说黄金啊，表达耶稣是君王；那乳香，我们献香嘛，对不对？表达耶稣是天主，我有天主信；那墨药怎么样？是预告了他会死亡，他是什么真正的人啊？他是真人，他是真天主，他是真正的君王。好，那这一切啊，其实我们注意到，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啊，对这些后来的发展啊，都变成我们大概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面牢不可破的信仰内涵了，对不对？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比从小就知道了嘛。对，但对前面的故事真正讲什么，却很少去真正的去明白。好，无论如何，这个君王性的故事啊，这是从这个贤士们来的开始，它慢慢的发展成三位国王。然后呢，我说了，除了名字以外呢，还有人就找到他们的遗体了。啊，不要觉得很奇怪啊，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个什么事都会发生的。那么在君士坦堡啊，在米兰都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的地方，最著名的当然是科隆。啊，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的话，大概全世界目前这个最大的一座哥德式圣堂嘛，就在那个火车站旁边啊，不会错过的，你下火车就看到，不会错过的，要进去看一看啊。那个主祭台的后面就有一个黄金的这个棺木啊，那里面就有三王的遗骸，哇，要不要信？各位自己决定好不好？你请你们不要问我信不信啊！我因为我在德国住了第一年，我就住的也蛮近，我去过好几次，真的就每次看那个就是蛮有趣的一个记载。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民间的信仰的发展，它对于这个信仰的传递啊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信仰的普及化靠这个比靠这个核心的教义要更快。但实在，但我们也知道，他也有可能就把这个核心的信仰内涵就模糊掉了。现在很多这个这奇奇怪怪的想法都出来，所以这很难取得一个平衡，这样子啊。好，不论如何，大家如果去德国的话，科隆值得去的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好，然后第十二节怎么样？他们在梦中得到了指示啊，不要回到黑洛的那里啊，就有另外一条路回去了。好，那么很简单，先士们就返乡了啊，先生从另外一条路回去了。当然怎么样，这边根本的显示是什么？天主再一次的介入啊，天主呢再一次的清楚的显示他主导全局啊，大黑洛德有什么阴谋都没有用的啊，人不能跟天主对抗啊，对抗是注定要败的啊。当然这是这边的故事所讲的嘛。 在神修上啊，在神修上，那我过去去朝圣，我常常会跟大家就是这么分享，就是说，基本上我来朝圣啊，你就跟神相遇，跟神相遇嘛，人是要悔改的了。那悔改不是说什么太痛苦啊，太严重，悔改就最简单，但是我生命的方向要改变。我直到如今的生命方向有问题了，说离天主远了，转个身啊。那些这个贤士们是一样啊，他们来的路，现在他们回去呢，就从另外一条路，他们不要走原路了。这是个神学上可以做的一些解释。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绝对的真理，是在信仰上，你在祈祷里面，你读经可以去想这个事情，大致一个。可以做一个参考，可以思考一下，就他们跟神相遇了，这也是一个记号嘛。如果我的生命啊有的改变，别人就要问嘛，到底发生什么事？如果我的改变是好的，是积极正向的，我跟别人说，我碰到神了，那就有说服力嘛，对不对？是说服力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什么都没改变，你讲到神有什么用呢？啊，那谁会相信呢？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今天早上那个福音也是，对不对？爸爸叫儿子去做事情嘛，对不对？谁做的没有呢？对，做了事情，他真正他有改变，很清楚的，他证明他是真正执行了父亲旨意的事。好，这第一段哈，一到十二节，这个贤士来朝哈。那么下面的两个故事，三个故事，一个是逃亡埃及嘛，对不对？然后呢是杀婴孩，然后最后呢又是这个从埃及回来哈。你注意到这个很有趣的故事啊，他这边插入这一个逃亡埃及的故事啊，那么这是这个因为大黑洛德的计划，若瑟当然不知道嘛，所以要靠天主再次介入来讲，对不对？来讲他，然后呢，他们到了埃及以后呢，他们去埃及，然后故事又回来说啊，大黑洛德发现了贤士们没有来。因为他们这距离不远嘛，啊，等了三天不来，五天不来就发现被骗了，啊，他们决定要杀婴孩，啊，好，如果你问啊，若瑟、玛利亚跟耶稣在埃及怎么过生活啊？啊，这不重要啊，你看这个叙述的方式啊，就是他马上怎么样就跳到。这个讲这一个贤士们没有回去报信的后果啊，然后呢，这个三天故事一结束怎么样？就用那个大黑洛德死了，又跳回来从埃及回来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故事跟各位分了四段讲嘛，对不对？所以第一段跟第三段，第二段跟第四段是连在一起的啊。他透过这个插入这个第二跟第三段啊。他可以把很多哈本来他想问的事情就带过去，不讲了，就过去了。这是个非常高明的那个讲故事的技巧啊！他不去叙述，我们知道他根本讲不下去的，根本讲不下去了。就是你单单从这个，当然可能各位觉得我这边讲的这太没有圣诞的那个信仰的欢乐气氛，不从这个去研究这个圣经的发展，那的确是的，那它也不重要。他们这边真正的一个主题是强调耶稣的神性，墨西亚性，同时呢强调什么？天主的主导，啊，这一切事情是天主在天主的引导之下慢慢发生的，啊，任何人想要去阻挡不会成功的，啊。不要企图去阻挡那个天主的这个计划等等。然后呢，当然我们知道最麻烦的是那个婴孩的这个去世了，这的确是一个让大家都觉得这个蛮困难的事情啊，因为这婴孩，哎，招谁惹谁了啊，对不对？真的，当然这是很遗憾，就是有这么一个悲剧，人的罪恶可以到什么样的盲目的地步，真是让人难以想象。那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倒不难理解，对不对？不难理解，可以看单单看现在这个战争吧，你讲这个苏俄跟乌克兰，多少平民就这样去世了 那我们现在台湾有些人担心嘛，可能跟大陆打仗会什么结果啊？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上一辈可能都曾经经过这些战乱的情况里面，对不对？很多就变成什么，就是跟家人就永远的分离，再也没见过面嘛，对不对？这个能够怎么样？这人的这个情况的确是难以想象。但最终你看整个的叙述，最终我们知道，就是说呢，最终的那个胜利呢，还在这个天主的手里，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先跟各位简单的讲这个第一个小故事，我们下面这个故事我们今天来不及讲，我们就跟各位因为讲不完一个小时，就早点这个休息吧。我们下一次从这个逃亡埃及跟各位来仔细的介绍这个，要在圣诞节之后的话，我们在12月27号吧，27号跟各位记，因为下个星期我们有这个九日敬礼暂停一次课程，这样子。好，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